诸位同学，请看《世界成就品》第二段，所依众长行。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：诸佛子，夜夜世界海，由世界海微尘数所依住。这一段文说明呢，一切众生所依靠居住的环境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段呢，通染净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是通圣凡。啊，圣一真法界，华藏极乐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凡则有内凡有外凡。啊，我们平常讲的九法界，啊，这个地方说的这十种呢，啊，完全都说到了。第一句把境界跟我们说明，夜夜世界海，啊，就是每一个世界海，每一个世界海啊，都由世界海微尘数，啊，这个数量啊，没有法子计算。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略说十种，啊，十是表法的，不能把它当作数目字来看待，啊，十代表圆满，代表无尽。清凉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解释里头啊，这十桩事情并不难懂啊。他说然而啊，这个依住里头啊有差别啊，实在讲这个差别相也是无量无边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？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，爱好不一样，欲望也不一样啊。那这个道理就说得很清楚啦，啊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呐，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就不相同了。严格的来说，不但说每一个众生啊，我的境界跟你的境界不一样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。我们今天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，照理说这境界是一样的啊， 这一个环境呢，是我们共业所感的。共业当中有不共业，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所感受的，跟你在这个境界感受的不相同啊！这个道理我们也能理解，都是我们在日常经验当中所见到的事实嘛。那么再说到微细一点，是我们个人，不管别人，我居住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一年四季感受不一样，甚至于早晚感受不一样，你才晓得这个依住之复杂了。依住不是一定的，刹那刹那的随着我们心在变现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凡夫包括九法界众生啊，实实在在讲啊，我们一般人常说粗心大意啊，真的是粗心大意啊。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啊，这样的圆满，我们众生的心不圆，解不圆啊，见不圆，这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总而言之，放不下烦恼习气啊，这到底要怎么办？实在讲，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多听呐，多熏习啊。古德教导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。这个常时没有限制的啊，可以说从初学这开始。接受佛法熏修啊，一直到成佛，决定不能中断呐！啊，这个熏习不但是在思想上、见解上熏习。还要落实在行为上啊，单单在思想见解上熏习，不能落实到行为上，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祖祖相传呐！啊，我们要多想想，多问问，啊，为什么用这个方法？换个方法行不行？啊，说老实话，换个方法不行。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啊，这个古人。不懂得科学技术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佛法里面传授的这些原理原则， 古佛代代相传呐、啊！佛境界里面那一种科学技术，比我们今天这个世间所发展的，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！啊，我们今天科技跟诸佛菩萨相比，那是幼稚园啊。那么他们传的这个方法肯定有真实的价值啊！如果能够顺从，一定得好处啊！啊，如果疏忽了，认为现在的方法超过古人，你就错了啊！你肯定要吃亏啊、我常讲啊，不听老人言的吃亏在眼前的啊，佛菩萨是老人，古圣先贤是老人、啊、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啊，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夜夜世界海，有世界海未已成宿，我们能见到吗？啊，这一句里头所说的境界，其深其广啊，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能力去想象，原教三贤位的菩萨都没有办法想象啊！啊，不是我们限量境界啊，经文。跟前面第一段提列相同，有长行，有偈颂啊，我们先读长行，有十句。第一句，所谓或以一切庄严住，这个地方我们要重视，重要的要这个经文关键那个或，或是不一定啊，或者有一类众生他依一切庄严住这个字是活的，有众生一种，有众生一多种啊，一多种的多占多数，以一种的少数啊，大概以一种的是什么人呢？明心见性觉悟的人，九法界众生的我们的依住啊，多半是多种的啊，我们今天讲多方面的啊，依住的大意也相当之深呐、啊！啊，我们可以冷静的思维，啊， 不要去思维别人，思维自己。我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是依什么？我在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呢？常常想想自己，我在这个世间住这几十年是依什么？第一句啊，这何以庄严呢？这个就是前面清凉大师说的一个总原则，众生心里面的爱好啊，你的喜欢呐、啊，所以众生的依住各个不相同啊。刚才说了，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那个兴趣啊，不是稳定的，它也常常变化的啊。去年喜欢的东西，今年厌倦了，不喜欢了，又喜欢新奇的了，啊，那个依住就不一样了，啊，那么第一句是或者依一切庄严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好，啊，依庄严住者。要是好故啊，这个要是爱好啊，你喜欢美好的装饰啊，啊，喜欢是一桩事情，得要有福报啊。啊，我们看到富贵人家啊，他所居住的环境楼台亭阁啊，宫殿建筑啊，里面的这个现在人讲的装饰啊，美不胜收啊，一切众生随他自己的财力物力，总是想把自己居住的环境现在人家美化了啊，一家如此，家家如是啊，啊，现在扩展到社区，扩展到城市啊，美化社区，美化城市，都是属于这一句啊，经上讲的一切庄严，我们现在用美化两个字、啊、跟这个意思很接近啊。啊，美化自己居住环境啊。啊，这个观念爱好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啊，你看有一些啊清高之人，他喜欢在山上住个小茅棚 啊，茅草搭个棚，他欢喜那个生活。你要给他像这种宫殿、楼台亭阁，他住的一身都不舒服。所以经文上有个“或”字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啊，有人喜欢。啊，那么说实在话呢，我对于这个，我就不喜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样居住环境虽然美好啊，付出去的代价太大了。啊，你居住环境，你是不是要整理？啊，要去照顾。啊，居住环境大了，整理照顾啊，需要用很多的精神呐，很多的财力呀，很多的人工啊。啊，那我想想啊，这不值得了。啊，有一个小小房子，舒舒适适的，啊，不需要用很多的时间去照顾，啊，我喜欢这样的环境，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啊，我们要想建一个大的道场，不是不可能的，啊，是可能的，我们没有做。啊，许多同学，你们曾经到台湾去见过。啊，我们台湾的华藏图书馆，啊，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，很简陋啊。啊，我跟韩馆长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20年了。啊，曾经有不少人来跟馆长商量，我们把这个道场扩大，啊，馆长也给我商量过几次，我不同意。啊，我跟馆长说，道场大了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要用很多，啊，势必要向信徒开口要钱呐，啊，你看看许多大规模的道场，那都是这样的，还得想尽方法去做法会、做佛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那个大的收入，你维持不了啊，很苦啊，啊，哪有这个小道场这么自在呢？啊，自给自足。馆长同意我的话，所以我们不发展道场，我们有这个财力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，所以我们的法源接到全世界啊，另有收获啊。在台北第二个道场，简丰文居士供养我一个小楼房啊，以后慢慢发展，大概是台湾省250平啊，跟华藏图书馆的面积差不多，小道场啊。简丰文居士也给我商量多次啊，法师，我们可以扩大了，我说不要，啊，扩大开销太大了，啊，那我们就得求人了，啊，我现在小道场多好呢，啊，一直维持到今天，还是小道场，啊， 那我们所有的供养，所有的收入，我们只做一桩事情啊，这跟印光老法师学的啊，全心全力在修法布施啊。啊，我们做得非常愉快啊，钱多多做，钱少少做，没有钱不做。啊，我们绝不是限制自己一年要做多少事情，那个人就很傻了。啊，那攀缘呐，我们随缘。啊，所以做得很快乐，很自在呀，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做出一点成绩出来。个个都欢喜啊！啊，我自己实在讲也很有一点福报啊。图书馆韩馆长管理，佛陀教育基金会简丰文居士管理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呢，不管钱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啊，我常常说我叫三不管呐，啊，这样才能够啊，把整个精神这个精力集中起来，讲经教学。一生呢，做这一桩事情，啊，才能做出一点成绩。啊，如果要是对这些道场人事上操心，经教啊就没有办法起入。啊，你操心的事多啊！不要说是我们凡夫啊，再来人都不容易啊！你想，我们想到古时候，唐朝初年，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这了不起的人啊！日本韩国提起智者没有不尊敬的，他们国家早年的那些祖师大德到中国留学，许多都是智者的学生。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，学生们问他：“啊，你老人家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什么样的品位呀？”智德大师告诉大家：“我因为要管理道场，啊，受。”许许多人事之累，值得五品位往生。如果要是不管这些人事呢，品位就很高啊！这个我们说出来啊，为了管理道场，管理人事。牺牲了自己的品位啊，本来是上上品往生的啊，现在变成啊是下上品啊，或者中下品往生，差很远呐。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？菩萨发心呐，菩萨可以舍弃自己的高品位，帮助初学的众生，这叫大慈大悲。实际上呢，是要示现的。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啊，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呀。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，以祖师大德的身份出现，来教导我们，他现在这个相，虽是实现，确实是真实不虚，我们应当明了，也应当效法，不要自私自利，我一切不管，我品位可以很高，我要照顾大众，我品位就低了。应该做的，值得做的，只要能往生，品位低一点不在乎，多多帮助别人，希望别人往生品位都在我以上，我的牺牲值得，有价值，有意义呀。但是自己要晓得，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那就是最低的底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这一生是肯定能往生，这是底线呢，一定要守住，不能说帮助别人啊，自己这一生呢往生不了了，那就错了了，品位低没关系。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，我们通通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佛说，事出世间法都是与缘分呐。我的缘分好啊。遇到韩馆长，遇到这个简凤文居士，他们两个替我管了，这缘分好啊。要是遇不到，那自己还不要管，逼着你不能不管呐。现在韩馆长离开我们了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我们在图文巴建这个道场，我不能不管了，虽然管，总是佛菩萨慈悲，韩馆长大家知道啊，在我们这个道场啊，没离开啊，他找到一个替身，徐秋叶居士啊，是韩馆长找来的呀，他现在在此地就是馆长啊，我知道啊，同修当中有一些人也知道，这个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。馆长虽然走了，失踪在我们的道场，失踪在护持这个道场，我们道场每个同修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你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你不要以为没人知道，馆长知道，你要做的不如法，这个地方你住不住？ 啊，你自然会离开。啊，谁叫你离开的呢？馆长在这里把你开除了，叫你离开。啊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那么再看第二句，啊，或以虚空住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注得很好，要无碍故，啊，哪些人呢？给诸说四空天的众生。啊，虽然你喜欢，你得有这个条件。啊，我们也很喜欢，没有这个条件呢。啊，跟前面一样啊。啊，你喜欢居住的环境非常美好，你没那么大的福报，不行啊。啊，那得要福报啊。啊，可是学佛的人要记住，宁愿享轻福，不愿意享鸿福。鸿福是红尘的福报啊，荣华富贵呀。为什么呢？容易堕落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能体会到啊，古时候寺院丛林，你看建的那么样的富丽堂皇，在佛法里边讲啊，清净庄严啊，啊，你到中国还能现在还能看到啊，这大道场。可是个大道场里面真正修道的人，他住不住这地方呢？他不住。啊，他到哪里住呢？他在道场附近比较亲近的地方啊，他自己搭个茅棚，他住茅棚。虚云老和尚一生住茅棚。啊，这个寺院里头不是没有疗房给他住啊，他不住啊。你想想什么道理？啊，寺院的住持他也有个疗房，不大了，方丈啊。啊，方丈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呢。你去量一量，横竖一丈，啊，这丈实啊！有道理啊！啊，寺院为什么要盖得那么样的富丽堂皇？是为戒引众生的，绝对不是自己享受的啊！所以出家人居住的环境、僧寮也都是很简陋啊。啊，一个人居住的面积多大呢？大概就是一张床铺那么大的铺位。这是一个如法的道场啊！啊，居住环境大了，居住的环境舒适了，道心就退转了，留恋这个世界呢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呢，以苦为师，啊，苦好啊， 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呐、啊，这个超越三界容易呀、啊。道场是为了戒严众生的，啊，这个可以，啊，让众生生欢喜心，啊，一切为众生，而不是为自己享受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啊，如果道场建立啊，都是为自己享受，啊，附带为众生，这个人决定出不了三界。这个人决定离不开烦恼，三界当中欲界很苦很苦啊，有一些觉悟的人知道了，把五欲六尘断掉，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放下了，通通放下了，得禅定了啊！禅定得到之后，你离开欲界了，你在色界啊，色界财色名食睡断了，寿命很长啊，色相殊胜啊，他不要饮食了，饮食很麻烦啊，啊，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了，用什么来维持他的生命呢？啊，我们今天讲他那个营养从哪里来呢？从禅悦，禅悦为食啊，从这个里面得的营养，身体健康啊，确确实实一生不生病啊，但是他有身，身有坏苦啊，所以更高级的觉悟者啊，他连身也不要了，还是个讨厌的东西啊！你看老子就讲过，吾有大患呢，为吾有身，老子说的啊，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我有个身体啊，所以高级的凡夫啊，连身体都不要，身体都不要，是住哪呢？住虚空，第二句说的何以虚空住啊，这就是三界里面的四空天啊，四空天人呢，他欢喜这个境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物质的这个境界他统统丢掉了啊。我们一般世俗人讲灵界啊，那就是指他们，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啊，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，物质的身体总是一个累赘，既然没有物质身体了，当然不需要这些房屋啊房舍了，当然不需要了啊，所以这是空天呐 啊那要修四禅八定啊，你的愿望才能得到啊，佛不许我们修这个法门啊？为什么呢？出不了三界，寿命虽然很长啊，最高的这个寿命八万大劫，啊，八万大劫这个长的时间，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啊！ 可是八万大劫有到的时候啊，啊，到了，你这个定功失掉了，啊，你这个定保持只能保持到这样一个阶段，啊，定功失掉之后，你从这个二十八层天往下坠落，你不能往上，只有往下了，所以不能解决问题啊。